洛杉矶以及韩国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他缔造了人生中的奇迹，同时他也帮助上百万的患者恢复视力。他就是王明旭博士。王博士获得了哈佛和 MIT 联合医学博士和马里兰大学激光物理博士后，他成为了田纳西州的一名眼科医生，拥有发明羊膜隐形眼镜技术的美国专利。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眼科集团爱尔集团美国分部的 CEO。 王明旭博士创立了非盈利的视力恢复基金会。由于他毕生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地的盲人孤儿，他被评为 NPR 年度慈善家，并获得美国眼科学会荣誉奖和美国华裔医师协会的终生成就奖。让我们欢迎王明旭博士做客空中。
你好，晶晶。
非常的高兴我们今天可以在空中邀请到您来节目中做客啊。 Dr. Wang， 您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 Minnesota， 我在做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这个电影，这个光明，这个电影的名叫光明，或者英文叫 Sight 的全国巡回义演。基本上所有美国的几十个各大州和各大首府 省府、大城市都会转一圈。
是，先恭喜您哈，因为其实王博士他也非常的多才多艺，那最近呢也要恭喜他有一部根据他的故事而改编编成的一个电影叫做 Sight， 中文您的翻译是叫做光明是吗？
对，
现在正在全美呢热映当中哈。我知道这部电影呢最近也获得了第50届国际基督电影 ICVM 奖的最佳影片的头奖哈。那今天呢在跟您聊您的故事之前，首先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主人翁就是您自己吗？
对，是的。这最近这个 ICVM 是世界最大的基督教电影这个奖，就好像是基督教电影的奥斯卡金像奖一样。这是华人的基督教电影历史上第一次被提名，也第一次得到最大的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实际上在领奖的台上，我用中文跟全世界的华人呼吁大家，Sight 只是一个起这个抛砖引玉的过程，因为很多华人贡献对全世界，对美国，对西方，对全世界贡献都比我大得多。我只是希望以这个 Sight 光明这电影来抛砖引玉，能够鼓励大家都 tell our stories， 讲我们的故事，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让美国人向全世界人知道我们华人对全世界做的贡献，这样真正提高我们华人的地位。电影呢是基于我的传记，叫做《从黑暗到光明》。差不多十年以前，那个好莱坞的有一个那个电影的制片商来找我，大概是因为我有很多病人是全世界各地、全美各地，我的病人来自全美40几个州，全世界55个国家啊、有一些病人也是一些演员啦、像妮可基德曼。等等，是我的病人，大概是这些演员病人吧，跟好莱坞的制片商谈了，说这边有个相当好的医生，激光眼科医生在田纳西，所以他们来找我，他们看了这本书认为很励志啊，他们就想拍成电影。所以9年以后这电影拍出来，在10月27号礼拜五，Universal Studios 就是美国环球影城将在全美各地剧院上映这个电影 Sight， 或者叫光明。
真的是恭喜您哈，而且非常的励志，也非常的温暖人心。就像刚刚您讲的，其实您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著名的眼科医生，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因为根据您的自传所改编，听说内容故事相当的精彩，我们大家其实非常的好奇哈，您可以跟我们讲讲您的故事吗？从上学那段时间的经历开始讲起好吗？
我是1960年生的，在杭州长大。我在1966年到1976年呢，也遇到动乱嘛，很困难，那段时间大学都关掉。所以1974年呢，我初中毕业时候呢，就不能读高中，就必须得上山下乡。结果后来 爸爸妈妈叫我啊，就是能够逃避上山下乡，就叫我去学二胡、跳舞，想进文宣队嘛，可以这样，可以不要去上山下乡，啊，结果后来76年呢，大学重新开放，10年第一次重新开放，爸爸妈妈也帮助我，我当时只有基本初中毕业的文凭，然后一定要跳级，啊，但是也很辛苦，结果呢，1977年呢考上，就是这个中国这个。文革以后第一届就大学生1977级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那个时候读这个物理和化学和激光，然后1982年由中国科学院派出来到美国来读书，我读的是一个激光物理的博士学位，在马里兰大学读完，然后去麻省理工学院做完博士后。然后再决定读第二个博士学位，就是哈佛医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的医学博士学位，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激光眼科专家。
哇，您真的是一个学霸呀！为什么当时想做这个眼科的激光专家？为什么锁定到眼科？
因为我学了激光技术以后呢，我就发现眼科这个科学发展相当快，而且大部分的眼科医生吧，因为他们在医学院毕业，所以他们医学相当好，但是他们激光高科技的 background 的技术呢不够好，因为他们没有专门攻那个这个物理和这些激光的技术，而今天的眼科就像其他很多医学学科都是一个医学和高科技的合并物，所以真正做好这个激光眼科手术，我不能只是学会眼科这方面，我得把激光也学好。所以呢，我就一想，那我就拿两个博士学位吧，一个是激光技术的博士学位，在 MIT 做完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做完博士后，然后再拿第二个博士学位呢，医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医学院联合举办的医学博士学位，这样我就能成为一个真正好的激光眼科手术师，给我的病人带来最好的技术，不光医学最好，而且从高科技方面，这是两方面的合并物都最好的。我目前已经做了55000例激光眼科手术了，包括其中有4000多名医生。
哇，真的是好棒啊！真的好感动啊，王博士，我想问一下，您拿了这么多的博士还有博士后，您花了多少年读书啊？
哦，很多年，31年，我读书整整读了31年。我经常讲，学生，我开玩笑，我说我实际上82岁，我只是看来年轻一点，没有开玩笑。
吓我一跳！说10年寒窗苦读啊，王博士30多年一直都在学习，要向您学习了。诶，在这部电影当中，《Sight》里面啊，其实您也讲述了您当时求学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您是来到美国求学之后就非常顺利吗？老师都非常的看重您吗？还是中间经历了哪些苦难？
我经历了相当多的种族歧视，作为华人，在我在读书过程中，我想，因为我刚讲我学了激光的博士学位，然后我就想学第二个博士学位，就医学啊，所以呢，我就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跟他那个招生办公室主任去见他，给他简历，然后我一进来给他简历看，他都不看我简历，他看着我，他说你是哪儿来的？我是中国来的，他说。你要知道，想进在美国进医学院，对美国土生土长的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难的。你是中国来的，我不知道你这个教学质量怎么样，你没有任何机会，你不要浪费时间，不可能进的。所以当时我就非常愤怒，当时我也可以就是放弃，但我一想，哎呀，1976年我那个时候奋斗了一下啊，大学重新开始，在中国时候奋斗一下，我就进了中国科技大学，那时候很辛苦，我想再奋斗一次，第二次奋斗，但这次意义更大，不光是为我，而是为所有的华人，因为我们的这个皮肤的颜色，我们的这个种族被在美国西方世界歧视的人，所以我就下决心一定要进医学。当时只有3个月，需要1500美金，我没有钱，我就做拿了4个工作同时做，然后呢， 考那医学院统考，考得不错，我进了那个美国最好的医学院，叫哈佛医学院，而且美国第二个好的医学院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结果我有一天在看了两个录取通知书，很高兴的时候呢，电话铃响，你猜是谁？就是那个约翰霍普金斯招生顾问主任。他说：“这是王明吗？”我说：“对呀、啊，王明轩。”我说 ：“Yes。”他说：“你知道你的考分，医学院统考考分很高，你是今年美国最高的分。我们约翰霍普金斯接受你，你来吗？”
哦，
我当时就没告诉他，我就是那个三个月以前坐在他面前，他那么容易的就歧视的一个中国年轻的中国学生。OK，我应该告诉他，我就那个学生啊。但是呢，我没有告诉他，因为爸爸妈妈老师说，哎呀，你这个老师辈的啊，教师应该尊重尊重。结果这个若干年，我就是没去那，我就去那个约翰霍普金斯，我就去哈佛医学院了。所以呢，就是我就感到一点遗憾，就是那位教授，美国教授，他没有这机会啊，来学到就是对华人的种族歧视，这是错误的啊，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根据他的行动和他的成绩来决定，而不是根据他的皮肤的颜色。所以我想，哎呀，这个教授没有机会知道这个事。后来结果呢，很有意思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发现结果这个教授呢，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能够学到一点，知道这是什么呢？就两年以前这电影在温哥华拍的时候，他250个人，但是这个演员啊工作人员这个盯着这个灯光下面，这幕种族歧视这幕就发生了。当那个年轻的演员演我，他正好走开时候，被那个美国教授说你不行，你中国人不行。我躲在一个荧幕后面，突然间跳到灯光里面，我跟那个教授讲，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个教授吓一跳，他说这个不是电影文学剧本的一部分。我说教授你不要多看几看，你看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今后的明旭。我说你知道那么多年以前你跟我讲那番话吗？我这么感到幸运，我没有听你的，如果我听你的我就会放弃。所以今天那么多年以后，我是穿过时空回来，我是因为想告诉你教授，种族歧视，特别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是错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确实又就是把这个使得这位教授也学到了一个种族歧视是错的，通过艺术的方式。
您找到了他来演这部电影吗？
没有，那个教授啊，他哦，我刚忘了讲了，就是我在实际生活中，我成为眼科医生以后，我准备把这个教授故事写到我的书里嘛。我给约翰霍普金斯打电话，那个时候他已经死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我就感到很遗憾，就是说他这辈子学不到这点这些真理嘛，就是对华人种族其实是错的啊。但是呢，结果因为我们艺术再现这个故事呢，在拍电影过程中呢，就拍到这幕时候呢，我突然在边上，我躲在影，我跳到电影镜头里，当抓住那个演那个教授的电影还没反应过来，我跟他讲这些话，跟他讲说我是今后的命，我回来的原因就是那么多年以后我回来，我就告诉你教授，华人种族歧视错了。所以在某种艺术的意义上，这个教授是学到了真理。
是，所以你们又是隔空对话了哈，展开了，
对，
从艺术的层面上来讲。
对，
王博士，我刚才在听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你要当时是做四份工作，还要去学习，还要考试，你是不休息了吗？
当时人呐、背水一战啊，背水一战，咱们都是要拼命。实际上我们现在华一代华二代在美国就处在这个问题，我们很多华一代像我这样子辛辛苦苦到美国来奋斗建立家庭，但我们的小孩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好得多啊。那么我们总感到他们不够motivated， 不够用心，不够再用功一点。那么实际上小孩你跟他讲一他就做二，怎么样能真实的华二代能这个 motivate 呢？是他们小孩子看听另外一个小孩的话，对吧？受另外小孩的影响，同年龄的影响，
是的。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拍这个电影的两个原因的其中一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让我们的下一代看这个电影，我们告诉他们个故事，在电影里面看到我们华一代在他们华二代这个时候年龄年轻的时候，我们怎么奋斗的，由此从感情上来触动我们的华二代，希望他们能更珍惜他们的现在，能够更努力的工作。
接下来我想问您哈，就是有关于您发明的这个羊膜隐形眼镜，这个事情非常传奇，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对，我一直想发明一个技术能够 帮助受创伤的盲人恢复视力啊。
嗯，
那么当时我就开始做科研，我发现呢，卫生儿可以愈合不结疤，但是成人呢都结疤，一结疤在眼睛结疤，受创伤以后在眼睛结疤，那就是失明。但是呢，我又不想碰那个卫生儿啊，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科学家，又是个基督徒，我就感到要做科研，但是我们不能影响到一个生命啊。那么所以怎么办呢？人家说科学和信仰是没有共同点的，真正是这样的吗？我就一直想做这科研，就怎么样知道卫生儿那么能够神秘的能够这个愈合没有结疤，来使得帮助我受创伤的成人能够愈合不结疤，但是呢能不能不碰那个卫生儿的他的生命啊。结果呢人家说科学和信仰是没有共同点，这不可能的啊，他们不可能两个在一起。然后你跟着科学家，他会做实验，不做做保护生命。但如果我做这个基督教呢，他就说不做这个科研，那就保护生命。我认为这两个都错的啊，就是说后来我就坚持。后来呢，跟其他一些科学家工作，我发现呢，就是这个羊膜啊，就是胎盘啊，跟小孩在生出来以前，它是围这个小孩的。我们想，是不是这个羊膜啊，围着小孩在没生出来以前，是不是那个羊膜会生长，生出一些因子，使得小孩卫生儿在母亲肚子里，受创伤，它不会结疤啊？是不是这个原因？我就跟那个很多母亲生的小孩，我说，哎，你那个胎盘，你反正不要用，你反正丢掉的嘛啊，你能不能给我？他们就贡献这些胎盘给我，然后我就开始做实验。很多很多年以后呢，我就发明了羊膜隐形眼镜。那么我们把这羊膜隐形眼镜放到一个受创伤的成人眼睛上面，就短时的暂时的重新创造出一个卫生儿的这个环境，发现这眼睛确实能够愈合不结疤了，就保住了视力。所以这个现在羊膜隐形我拿的世界第一个和第二个专利啊，现在全世界有上万个眼科医生，几乎每个国家的眼科医生在用这个羊膜隐形眼镜的技术，上百万的病人这个眼视力所得到了恢复，非常非常 amazing。但同时对我来说，不管是科学的 achievement 啊的成就，而且也证明科学和信仰是有共同点的，是应该 work together， 应该在一起为我们提高我们生活质量，而不是两个极端相互不交流不合作。
哇，好感动啊。我知道说您帮助了很多孤儿，您是不是专门为他们提供这方面的一个治疗？您现在在全世界帮助了多少国家的孤儿复明呢？
对，我在花了很多，我刚讲都31年数啊，
是
科学技术，就是激光眼科，读了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激光，一个医学。后来我就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我刚讲我祷告，我是主耶稣，我说我应该就那么花那么多年那么辛苦都我应该做什么？
是
主耶稣告诉我，他说你应该用它来帮助一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我问主耶稣，我说那谁是最需要帮助的？他说盲人。我说对，盲人需要帮助。他说孤儿。我说孤儿更要帮助。他是小孩，那就最需要帮助的。所以呢，我就开始遵从主耶稣给我的指令啊，我就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帮助盲人、孤儿、小孩，全世界来的。所有手术呢都是免费。我已经做了20几年的这个基金会，帮助全世界各国家。这个电影《Sight》也就是光明，就是讲了很多盲人、孤儿他们的整个旅程，艰辛的旅程，怎么从黑暗到光明。
我觉得现代的人每天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尤其是千禧之后出生的孩子，他们一生出来就开始用 iPad 跟 iPhone， 连教都不用教，就是每天抱着就很高兴了。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环境下，请问大家的视力会不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容易患眼疾呢？
是的，确实是，确实是。我们现在发现年轻人，特别是完全跟电子产品一起长大的啊，他们的用的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时间远远大于我们。比如说 华一代啊，就华二代啊，
嗯，
他们有很多这个科研发现，小孩他一天啊用的甚至是平均会几个小时在用那个电子产品，这个有个很大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的眼睛肌肉啊，就像你手臂上的肌肉，得有调节的，不能把它固定在某一个距离上。你可以想象你手上拿一个哑铃起来，把它弯起来，手臂弯起来一直。那边弯在那边不动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个手会很酸。
嗯，
因为我们的眼睛肌肉也一样，它经常需要调节的，它不能固定在某一个距离上，这样子这个肌肉损伤会很大。所以呢，我们现在发现这样年轻的人，他们的视力减退特别厉害，随着这个电子游这些器具的运用的增加。所以我一般对咱们的小孩，就青少年的病人都这样讲说，你必须要调节你的视力，也就是说你叫做20/20/20 rule。 什么呢？20分钟你看这个手机得必须要停下，停20秒至少，然后看一个景物啊，至少20个英尺以外的，这样你的肌肉才有机会哗说放松一下，然后再紧张起来。否则你一直紧张的话，那么有的这个年轻病人跟我说，那王医师，你意思我就是这样用眼用的多了，我的肌肉我的眼睛就衰老和这个损伤比较快吗？我说 of course， 当然了，就像你个汽车，你如果一下整天跑整天跑整天跑，那你一年跑下你的汽车就坏掉了，对不对？你要经常休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眼保健，这个怎样用眼？比如说另外两个例子，一个是在这个年轻人经常坐在这个动的开车里面在看那个手机，不行的，因为那个开车啊，人在动，在微微在震动，这个时候你看一个手机，你这个眼这个肌肉一直要反震动这样调，这样很累的。还有一个在晚上起来，在漆黑团你不能把手机打开，为什么？在漆黑团那个这个就是卧室里面，那个瞳孔很大很大，所以那个时候你手机打开你就感到特别亮，因为它太多的光进入你的眼睛里，会造成视网膜损伤。
我回想一下自己平时的生活都觉得恐怖啊，看来现在就是看20分钟，闭眼休息20秒，然后要眺望远方，说以前是说经常看绿油油的一片对视力有帮助，是这样子的吗？
他看的倒不是绿是重要，而是远才重要。他为什么不说看休息要看远的树呢？不是那个绿色，是一般树都不在你面前，都是远远的，主要是距离。
哎呀，了解了，这个重点非常的重要，敲黑板。好，想问一下王博士哦，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治愈的非常高难度的眼肌有哪些？
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在田纳西这个 One Vision Institute 啊，是美国比较领先的激光眼科中心。比如说，举个例子，白内障手术，全美国白内障手术用激光做只有5%，95%还在用刀，但是在 One Vision Institute，我们是用100%用激光，我们是美国第一啊，从高技术。激光技术的在眼科的运用方面，我们是美国第一，因为我有两个博士学，我刚刚讲过，一个激光，一个是医学。在激光眼科医生里面有全世界啊，有同时有两个博士学位，激光眼科还有激光，就是眼科还有激光这样的医生几乎没有。那么现在我们现在做的呢，就是眼睛从年轻人呢，我们用这个全飞秒小切口 LASIK， 所以 LASIK 已经逐步被淘汰了，现在最新的是比 LASIK 更好，叫做 SMILE， 就是这个全飞激光的小切口 LASIK。然后呢，这是8岁以上，21岁以上，我们用那个植入性这个隐形眼镜，也就是有的年轻人戴那个隐形眼镜，晚上睡前可以拿掉。我们现在不需要拿掉，我们就把那个隐形眼镜装到眼镜里面去，睡觉以前就不需要拿掉。这是21岁以上，45岁以上呢，我们有一个老花治疗，能够治疗老花这个 这个眼睛，就不管往框看远，而且近视力随着年龄增加会减低，我们也可以治疗。以前我们叫这个 situation 叫做他说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治疗，我们就算你年纪大，你手臂变短而已。实际上不是，现在我们确实能够治疗，就是确实个技术能够治疗老花了，看远看近可以把老花镜也摘掉。那是45岁以上，我写了世界上第一本教科书有关那个老花治疗技术。然后在60岁以上呢，就是激光，我刚刚讲激光白内障手术，基本上从18岁到107岁，我们都有一些技术可以帮助你。
那太厉害了，您果然是这个眼科啊、激光这方面领域的一个权威专家哈。那刚刚说到您在专业上面，那真是没话说。不过您的业余生活，据我所知也是非常的多姿多彩啊，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呀，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当时就是初中毕业时候得上山下乡嘛，所以必须要有一技之长，要能拉二胡或者跳舞，能够进文宣队，否则得上山下乡。所以那时候学的，为了生存学的。现在二胡呢，确实有个爱好的，我基本每个月都有在不同的美国的社会团体里面拉二胡，我通过那个来宣传中国舞。因为毕竟中美关系很紧张，各方面啊，贸易关系也紧张，我感到要克服，我们每个华人都有这个机会和责任来怎么调和一点，让美国人多懂得我们文化的精髓，像我们的民乐、二胡等等。另外呢，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的那个舞蹈，当时也是为了上山下逃避上山下乡，想进文宣队嘛。现在呢，这个舞蹈也成为一个爱好。我在哈佛医学院时候和麻省理工学院，我是哈佛医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国标舞这个校队的队员。我们在我大哈佛医学院毕业那年，我们赢得全美大学国标舞冠军。所以在这以后呢，我就一直没有放弃国标舞，我现在还在比赛，我最高的名次达到专业业余组全美第四名，所以每个礼拜我都有训练，国标舞3次，每个礼拜3次，每次5个小时。
每次5个小时。
对对对，你得训练，因为这我就是等于说是接近专业水平这样子跳。那么同时呢，因为我搞医学慈善嘛，我一直想，那么医学慈善要真正做得好，也得到社会的支持啊。虽然所有医生我们都免费给这些盲人、孤人小孩，给他们治疗，但是这些孤人小孩从全世界各地来的，有很多费用，比如说交通啊、住宿啊什么。那么怎么样使社会人士来关注我们医学慈善，为盲人孤儿小孩，把我们盲人孤儿小孩的社会慈善事业从我们的诊所带到社会上，怎么带呢？我就想，哎，既然我喜欢跳交谊舞，我就创造了一个叫眼睛舞会这么个概念，每年几百个人，六七百个人就都穿，就是全是大部分的美国人啊，穿这个燕尾服和那个ball gown来参加一个大型的这个传统的欧洲这样舞会，叫眼睛舞会。你来你会看到维也纳华尔兹 Tango 这个舞步很美很美，然后在这美的过程中，你就看想，如果没有视力，因为我们能看到那么多美，就是因为我们人有视力，
是，
那么我们就体会到没有视力的真正的痛苦，那么就是可以真正感受到应该帮助这些盲人孤儿儿童的重要和需要性。
那非常的棒，而且您发过几张那个照片给我看哈，无论是您在拉二胡的时候，还是这个跳舞的时候，都有跟一些美国的一些名人合作，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聊一聊好不好？
我在田纳西嘛，田纳西乡村音乐之都，而且呢，那个我也经常去全国各地巡，就是义诊啊什么的，所以我有很多病人都是一些美国的乡村音乐和一些好莱坞的明星，刚才讲过尼可基德曼，
对，
还有那个 Ashley Judd， 还有乡村音乐呢 Dolly Parton， 还有那个很多，就是我刚讲我做了55000例手术，其中包括4000名医生，大概乡村音乐和电影明星全美国大概也有1000多个啊，这可能就是那个原因，所以那个好莱坞这个电影制片厂找我9年以前要把这本这个我的传记拍成电影嘛 ，site。我的拍摄电影呢，除了帮助我们华二代啊，更加 motivates 他们了解我们当年华一代的辛苦，使他们真正能够更用功点。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在美国的华人地位不够高，我们对美国做的贡献 和美国人对我们的认可，这个距离很大。主要原因是我认为我们华人没有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件，我们不能把自己只是把自己工作做好，我们得为美国社会主流都做点贡献，就像医学慈善啊，帮助美国解决这么一个这个医疗的问题，很多人付不起医药费怎么办啊？这就是医学慈善，就帮助美国社会解决主流问题。同时，我们还要 tell our stories， 我们得跟美国人讲我们华人对美国社会做的贡献，你不讲人家不知道。所以我们华人比较保守嘛，经常讲我们要说到要做到，但是这个在西方这么公开社会上这还不够，还有第二步，你不光是要说到要做到，第二步同样重要，也就是要做到还要再说到。所以这个电影光明 side， 我是想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过程。很多华人的各行各业做得比我好，但是我希望以 side 这个电影零的突破，然后激励所有华人各行各业工作做得比我好多的，大家都勇于站起来 tell our stories。
讲述我们的故事哈。我想说也是不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基于您想表达的这些想法，您之前出了您的自传，电影是十月份才能够看到是不是，但是自传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也可以在网上买。
自传 From Darkness to Sight Dr. Ming Wang 是 available 在 Amazon 上面可以买到。电影本身呢是10月27号礼拜五在 Universal Studios 美国环球影城会在全美各地上映。实际上这是一个华人很好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传统认为，就是历史上认为美国人认为华人只会武功，所以我在美国41年真正看了1000多本电影，我很喜欢看电影，但是看到华人，咱们现代华人生活除了空腹以外几乎没有，几乎没有。但我们华人知道远远不止于功夫，我们有文学家，我们企业家。
对，
所以呢这是10月27号这个二礼拜五，如果大家华人全国各地踊跃去看这电影的话，那就可以每个使得那个这个那炮第一炮打响的话，那就会给好莱坞和美国送很强的一个信息，什么呢？就是华人是重要的，华人对美国是有贡献的。
太棒了，那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无论是从现在看书或者是到时候看电影支持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行动哈。那在节目的最后了，因为我们的节目现在除了在洛杉矶播出，也在韩国首尔播出。我知道在韩国还有很多非常年轻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的收音机前呢也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孩子。王博士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传递的话来激励大家鼓励大家？
我认为两点吧，就这个电影这个赛的主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想把我们这个代沟华一代华二代代沟缩小，那么真正能够使得我们的孩子今天生活条件比我们华一代那时候好多的，真正使得他们能够体会到他们应该更用功一点更努力一点，不是说跟他们说什么这没用的，是要必须要使得他们能够体会到真正感觉到什么。那么怎么呢？就必须我们要 tell our stories to them， 要跟他们讲我们当时故事，通过电影其他艺术媒介来使他们真正感觉到当时爸爸妈妈的辛苦从电影这个媒介上看到电影里面我们小时候在他们现年龄的时候的奋斗和辛苦。第二个这个呢 side 电影的第二个目的呢是 tell our stories to Americans，tell our stories to America， 跟美国人讲故事。因为现在中美关系紧张，各方面很多这个美国人对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有一些看法，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左右大国的一些这个国家之间关系，但是我们每一个华人都能够左右我们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华人都能够做一个事情，什么呢？都从走出自己中国人圈子，走向美国社会主流，都为美国社会主流多做一些事，就像这医学慈善帮助一些不能就是付不起钱的医疗的这些病人帮助同时不管要说到要做到，而且要做到还要说到，只有真正的向美国人来 tell our story， 讲我们的故事，让美国人真正了解我们对华人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们华人在美国社会的社会地位。
谢谢，感谢 Dr. Wang 来做客我们节目空中啊，也希望之后您有空再来做客跟我们聊聊您的故事，同时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机会让自己的故事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向青春做个伴。
错到我的，
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梦心愿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
Yeah.